哈利路亚！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赐下你耶和华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们，叫我们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们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哈利路亚！阿爸父，你的话立定在天，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我们将亲眼见证你的荣耀，在今天的以色列地，一切荣耀归给你。你要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你要赐下知识的灵跟智慧的灵，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我们要听你的，我们要听你的。哈利路亚！我们祷告奉耶稣哈马西亚和的圣名，阿们。这周妥拉呢是 Itro 叶特罗，在出埃及记的18:1-20:26。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他的殿、他的地、他的民，他必快来。我刚才在台下预备上台的时候，我看见我们后面这幅画，是我们每年过完祝棚节进行新一轮的妥拉学习的时候，我们都会换一幅从圣地得来的这样的一个图，圣殿。所以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赐下各种各样的信息在我们当中。那我在学习这周妥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周妥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耶和华神这位宇宙之王降临在地上的一个小小的西奈山，这是永恒入侵地球，这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我从这周妥拉里面，我们也是在看，在领受现在发生在以色列地、发生在美国、发生在我们身边远处近处神给我们的一些记号。那我们感觉今天借着今天的十诫，神颁下他的约，神要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入他的以色列地，那么他要进入他的圣殿。所以我这周真的很想就直接切入到神给我的这个感动，但是我跟神挣扎很久，因为神不要让我跳过叶特罗第十八章。所以我在领受这篇信息的时候，是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被折腾，神不让我跳过第十八章。所以当我学习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感觉神在这个时候透过叶特罗给我们的信息，跟他的殿、他的地、他的民、他的第二次再来是非常有关系的，是不能被卡掉的，所以十八章必须在这里出现。那我们就来一步一步的分享。那么叶特罗的加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他带来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转折点？我们要看他的名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叶特罗，我查了他出现的在妥拉出埃及记里面所有的名字。其实这一周的十八章，我们不断的看到中文是说叶特罗、叶特罗、叶特罗，其实是以摩西的岳父在原文代替。他第一次出现在妥拉的出埃及记是在2:18，我们还记得吗？就是叶特罗的女儿们来到刘尔那里说，你们所以父亲就问孩子们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叶特罗还有一个名字叫刘尔，鲁耶尔，他的意思是神的同伴跟神的朋友。然后在所有他的名字里面都是用的这周我们妥拉的他的公式写法 Itro， 但是只有在一个地方叶特罗的名字叫一贴了。什么？为什么叫一贴呢？这是我翻译成中文的，因为你在历代志跟列王记的里面你会看到 Yeter， 它翻译成一贴。所以只有在4:18，只有这一处说摩西回到他岳父 Yeter 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 Itro 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这是唯一的一处叫 Yeter。 犹太人读出来了，说这是什么意思。 Yeter 跟 Yetro 他们两个的希伯来文都来自 Yatar 这个字根。 Yeter 他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非常棒，渔民，存留的，过剩的渔民，所以要做渔民。是摩西回到他的岳父渔民那里，跟叶特罗这样一个丰盛的优秀的米甸的祭司说话。叶特罗的名，他意思是丰盛的优秀的。除此之外，非常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他会读出说，这个叶特罗他还有一个名字的意思是说 his addition， 他的添加，全都是因为在这一周的陀拉里面叶特罗加进来了。你可以不用十八章，但是你没有办法跳过去。那我们就来想一想，就来领受一下，当犹太人之后，我们会相信当世界上所有的人面对这位大君王纪念他在西乃山上颁布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律法，在人间赐给他的祭司的国度以色列民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叶特罗带给我们的信息就在此刻。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否定，现在是末期的末期，末日的末日，马上就到了，末期马上就到，我们看见天国的福音要传满，要传到地极。叶特罗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昨天神不让我跳过，所以我在那边摔了很久，那我就把这两点解释清楚之后，我后来发现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叶特罗给我们做了一个希玛的榜样，听。我们看到十八章的一开始呢，陀拉告诉我们说，米甸的祭司叶特罗，摩西的岳父，他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然后他就带着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到神的山下去见摩西。叶特罗不只是听见神的大作为，他有行动。他来到神的山，他继续听摩西的见证。他听了之后，他口里有一个宣告，说耶和华神比万神都大。你别忘了，他是米甸的祭司，他是一个拜异教神的一个外邦国家的一个领袖，宗教领袖，一个国家的一个宗教领袖。如果他在神面前说这位神比万神都大，然后他献平安祭跟燔祭给耶和华的神，而且与以色列的祭司众长老一起吃饭，就代表他跟神立约了，他弃绝了他之前的拜假神。所以叶特罗给我们做了一个希玛的榜样，这就是希伯来文陀拉的思想。你听了你就要去做，不是听了就像雅典人一样把现在世界发生的事情听一听说一说就不感兴趣，放在脑后，跟我无关，继续过他们的日子。但是叶特罗不是，叶特罗的这个举动，他真的会按照他名字的意思成为神的渔民，一个外邦人。毫无疑问的，当他愿意承认这位以色列的神的时候，那么他就被接之进入以色列家。那我们想想看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外邦人听见神的大作为了吗？当然不是。上周我们听见摩西他在唱神的赞歌的时候，我们仔细去读摩西的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他确实是神人摩西，因为他非常的知道。我就想说，他怎么知道外邦人都战惊的？他怎么知道他有网络吗？我们现在都可以看手机，看看各个国家的报道。我看到迦南人翻倒了，摩押人战惊了，然后亚门人跳起来了，迦南地的人居民的心都笑话了。摩西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像叶特罗一样被这位神的作为震惊了之后去找以色列的神。那么大多数我们就会知道说，很多人都是喜欢听闻有神，风闻有神。有多少人风闻有神之后，他想要去专心的寻求神，想要去亲眼见神。叶特罗的榜样就是这样子。有太多人只是惧怕神，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敬畏神。包括当年在以色列在西乃山下的时候，以色列也是单纯的惧怕，还不算是敬畏神。很多人仍然是硬着心抵挡神， 看见了神的作为，仍然不服气。他马斯看见了神的作为，不服气，杀了我们那么多领袖，没关系，杀死一个，我们还有一万个上来。这就叫做说，不知好歹，一定会彻底灭亡到底。妥拉一进入什么名字的时候，已经向全世界，已经向以色列，已经向他外邦的信徒，已经展开这样一个模式。你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今天所有的诗歌都是一篇信息，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领受到了，有福的。所以神不只是在古时有大作为，其实发生在以色列很多的事情是要振兴他的百姓，无论是在以色列地的，还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在外邦称为他名下的百姓。圣经不再是死的，圣经活起来的啊！你在古时行的大作为，红海分开，约旦河分开，天上降马拿肉吹过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哇，你在米利巴那边把非利士人打得一塌糊涂，我们称当年的以色列人称你是以便以谢的神， so what， 我还是在过我自己的日子。今天的信息，通过神的妥拉信息，我们每个人都要醒过来。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如果这位以色列的神不成为你的神，你在末后的日子同样会随波逐流，被大水冲去，灰飞烟灭，方言。所以今日跟明日的以色列，神在以色列当中也会有他的大作为出现。如今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狂傲跟杀害，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每个安息日我们在一起祷告，当我们祷告出那一周妥拉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言而喻，就是找死哈马斯。神对埃及是怎么做的，神今天仍然会坐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死不悔改的话，也就是灭亡，彻底的灭亡。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视频，发生在约旦的首都安曼，一条大街，首都的大街，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边哇呼喊，然后题目是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约旦安曼的人的声音，听见我们人民的声音。他们喊什么？这个世界说哈马斯是恐怖主义。我告诉你们，我们约旦所有人都是哈马斯，我们奉献我们的灵魂，我们整个的 body， 我们整个的人跟我们的 blood 血，来为了我们的阿克萨清真寺的那个庙永远建立在以色列的圣殿山上。哇哦，我一会儿会分享这件事情要带给的后果是什么。我今天真的站在台下，我看或许我们真的是眼见却看就没看见，你看见。我现在看到这个圣殿，我真的有点震，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所以说这就是叶特罗第一个告诉我们说的，一个人要懂得听见神的大作为，他有一个行动，他就会躲过幕后的审判，进入以色列家。第二点就是，当叶特罗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开始关心以色列，开始关心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开始愿意到神面前为以色列求福祉。这就是叶特罗要为摩西有一个建议的一个心。他承认这位神之后，他再一看发生在摩西跟以色列之间的事情，他就大胆地提出了建议。他提的建议很有看见，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有做祭司跟领袖的这个能力跟才华。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就完全的翻转，他的恩赐跟能力被神重新的启动。那么叶特罗的建议呢，也影响了以色列跟列国。他说什么呢？他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几乎全世界都知道 of course， 当然拣选有才能，对不对？但是他没说完，他说什么？你就要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你太有才能，你不敬畏神，带给世界的是灾难。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长、十夫长，管理百姓。那么在生命记中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摩西说，唯愿神你们生养众多，但是管理你们的麻烦我一人担当不起，所以我问了你们，你们也说好，所以我就按照你们的支派选了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所以每个支派里一大堆人怎么管？有支派，有首领，一个支派那么多人，然后会有一个 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这样的一层一层，大家有一个 leader 把它分成小的 group 去管理。然后说关键是不止如此，在伊特罗的建议当中，一个是帮摩西想要分担重担，第二个就是他一句话点出了神给摩西的是一个祭司一样的角色跟使命，就是你要站在神跟人之间代求，祭司才会这样子。所以伊特罗非常知道，因为他自己就是祭司，你还要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妥拉，你并不是一天到晚就这样被百姓缠住解决日常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到摩西那边去求问神呢？就是出事情了怎么办啊？我跟夫妻吵起来了，跟我孩子打起来了，跟邻舍有冲突了，我守安息怎么守啊？我就先迈右脚先迈左脚。所以摩西已经被累得一塌糊涂。然后因为我们注意看叶特罗说的话，他说十八章十九二十节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给神，又要将律例跟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摩西的岳父跟他讲，我老爸也经常跟我讲什么授人以鱼啊不如授人以渔。什么意思？你与其给他一条鱼，你不如要去教他怎么去打鱼。与其你告诉啊，你这个今天跟孩子又吵起来了，夫妻两个又打起来了，你跟邻舍之间又发生冲突，与其你告诉他们一件一件事情怎么去解决这件具体的事情，不如教导他们神在妥拉中的训诲，把妥拉中神通过他的训诲得着的智慧跟能力，可以通过这些日常的小事实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不回到妥拉去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哦，你会没完没了的被那些小事跟枝节问题拖垮。你要先解决根源问题。那么神的以色列会众如果一直是被这些小事有了事情就要开始去向摩西找一个答案解决，而不知道自己去学习的话，那么以色列如何完成祭司的国度这样一个国度的使命呢？因为每天从早到晚解决的是人的问题。那么叶特罗的建议非常直率，你这样不好哦，我告诉你。但是叶特罗，我们仔细读他的话，他不是他自己的建议。我们看到叶特罗非常非常的雷厉风行，你这样不好，告诉你。但是他的话里面是以神为中心的，他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那么这个百姓也可以平平安安归回到他们的住处。我们看到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包括摩西他去向神认证，因为叶特罗说你要去向神确认，如果神也这样吩咐，你就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顶得住。但是你会发现摩西在旷野这一路他顶得住吗？在申命记中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神也这样的吩咐了，说你要摩西好，你要在耶和华跟神所各赐的各城里面，然后按支派设立审判官跟官长，然后不可屈妄正直，要选什么样子的，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这都是妥拉的原则。摩西受得了吗？纵然如此，摩西也受不了。还记得吗？在民数记以色列人开始说要吃肉，玛拿不够了，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向摩西呼求，摩西崩溃来到神那里求死啊！所以神给他一个招，什么招？哎，你把那七十长老招来，把你的灵分赐给他们。结果如此，摩西可以了吗？摩西真的就一身轻了吗？摩西在他被神接走连前的一个月，他跟他的百姓说出真话，说你们的麻烦我一个人根本担不了。为什么？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就是神赐给摩西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的独一的使命，说实话是你的，别人可以分担，但是这个重担仍然是你要跟神同父一轭的，没有人可以 帮一个神人去分给去分担神给他的一个重担。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练就了摩西跟神面对面，摩西跟神说话，神跟摩西说话，像朋友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关系，OK， 我明白了，就是神给你的这个使命，这我们也分担不了，你一个人干吧，干死为止，神把你接回去。不是的，摩西有他独一的使命，但是各个支派所有的人想，你们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要有一个心，要得着神的灵，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有担当清洗发光的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吗？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对这个家的负担吗？你有你的使命，你的使命是什么呢？所以我今天要对领受使命的人说，人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所以你要很清醒。天哪，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你要先做神的仆人。我不是人的仆人，我没那么优秀跟伟大，我要先学习做神的仆人。我先要学习如何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先要知道如何服侍神，我才知道如何去服侍人。要不然我跟街道居委会大妈有什么区别？我跟义工有什么区别？天天解决问题。我表妹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我姨妈就说你表妹累得够呛，天天就是这些问题，张家长李家短。但是我们属神的人要怎么办？我们不能一味满足人的需要，千万不要让人的血气拖垮你，分散你。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再出发，回到神的面前，像摩西一样，面对面跟神讲话，像朋友一样。所以耶特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议？是百姓，不是他的建议有问题。我现在就想说，神的百姓出问题了。神的百姓出什么问题？耶特罗在问摩西说，你在干什么啊？摩西讲了一句话，这就是今天所有问题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点，导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不要神的声音。摩西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哦，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摩西在那个时间点被拖垮，险些他已经不知道他的角色，谁要让给他的呼召是什么。耶特罗给摩西的建议把摩西打醒，摩西好好的思想。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摩西的百姓啊，是以色列的百姓不知道直接求问神。请问这位神是谁的神？是摩西的神，不是百姓的神。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在神的百姓当中一直有一个奴隶的心态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导致一个结果。我自己在亲身的锻炼，我觉得我还是要稍微自立，因为我身边有很好的帮手，什么都可以找他做。后来想说不可以这样，就变白痴，我要有开始自己，就是要开始有担当，能做的要做起来。所以这是我亲身的体会。什么呢？就是你不要有奴隶的，我们不要有奴隶的心态，就是出了问题不求甚解，只要解决，先把问题给我解决，我不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导致你下次出现问题你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饿了就要吃肉，马上渴了我必须马上喝水。你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一直在喂养，我们一直在，如果一直在喂养自己的肉体需求的话，我们的血气生命果然就会不断的成长，血气的生命特别兴旺，死不了，不衰弱。但是我们灵里的生命始终是像哭闹的婴儿一样，没有长大。那么叶特罗的建议使摩西很清醒的知道，哦，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我要把这些事情带到神面前去求问，然后我要教导他们去如何打鱼。因为百姓一直有这个心理，神其实已经在那里，不是说西乃山降临这位神才成为他们的神。我们暂且可以把一个问题先放下来，就是耶特罗出现在西乃山降临之前还是在降临之后，不管怎么样，神把他放在西乃山降临之前。但是在出埃及的一路上，百姓有没有看到这位神？因为摩西见到 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第一个就说是谁差我来的？耶和华神。嗓子痒痒。所以他们知道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也是他们的神。为什么要透过一个中介？可以把水给我拿一下，不好意思。谢谢，不好意思。为什么他们不能直接要跟神去求问呢？因为我们从申命记的第五章，我们就知道说，当时有长老跟首领来到摩西面前说，我们不要听神的话，但是你跟我们讲话我们一定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呆掉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说，哇，巴不得神跟我说话，然后我马上就可以出一本书。但是神跟我们说话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呢？你出了书之后，把这个见证写出去，然后我要怎么过日子呢？这是重点，对不对？我每个人都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信徒改变了，要神跟我们说话。神没有跟我们说话吗？有啊，他的圣经中，而且他跟我们说话是透过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的sign 记号在跟我们说话，每天读的妥拉在跟我们说话，先知书在跟我们说话，诗篇在跟我们说话。我要听你的，听你跟我们说话，听了吗？有听没到？如果听了，一定会去做，像叶托雷一样改变的。所以，人们习惯了一个领受被传递的信息，人们习惯了听人怎么说，即使神人摩西，他也不能取代神，因为摩西他是一个中介，他要把神的妥拉教导给这群百姓，这群百姓要自己去求问神，不是吗？所以众教会经常听见牧师跟师母都垮掉了，因为天天解决人的问题，没有再教神的话，没有把这些人教起来怎么打鱼。我们是一群渔夫，不是吗？我们要得人如得鱼，那你必须学会怎么去打鱼，不要再拖垮你的牧师跟师母了，不要再拖垮你们教会的长老同工了，越来越老都被拖垮的，自己起来去打鱼，为了神的国得人如得鱼。哈利路亚。那么神降临西乃山，我们都知道他颁布命令，而我今天只讲很简单的，简而言之，神的命令究竟是什么？当犹太人管他叫十句话，十个字嘛，他其实也不蛮短，个别是很长，但我们说这是十条诫命。十诫它不是生硬的字句，它是更丰盛的生命。你同意前，你正在经历前半句还是经历后半句，这很重要。它不是人的道德标准哈，这个守神的诫命让我更 feel better， 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人，不是你的道德标准，那是神治国治民的法则。那不是神的建议跟希望，我希望你不要杀人，那我就是不准杀人，这是我神国的命令。如果我是你的神，你必须听我的，这是一个约中的命令。所以神的命令它不是一个辖制，因为我们不是奴隶，不再受辖制，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会知道说，神的生命的一个界限就是他的一个诫命，这是一个生命的界限。你在这个界限里，你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因为真理让你得自由。如果你越过了真理的界限，你没有自由，你有的自由是犯罪的，被罪的辖制，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这个全天下是抵挡神的，我们要自由。听起来不坏，我一会儿要讲第一爱啊，多元包容。今天的妥拉告诉我们说 ，no， 不是的。他的命令是有界限的，这是他的智慧，你必须知道。所以犹太人他的坦木德里有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搞笑。我今天上车的时候在想，神在颁布给雅各的子孙这条妥拉的时候， 神也先找了以扫的子孙，他问他以扫，他问以扫的子孙说要不要拖拉，以扫子孙说拖拉些什么啊，耶和华说不准杀人。以扫说唉，我们的列祖以扫跟我们都是杀人的。所以神就来到摩押那里，所以摩押人说，问摩押人说要不要拖拉，摩押人说拖拉些什么啊，神说不要奸淫。摩押人说哈，我们的祖宗摩押人跟我们现在都是一群犯奸淫的。所以神就到了哪里，以实玛利那里，问以实玛利要不要拖拉，以实玛利说拖拉些什么，不准偷盗。以实玛利人说哎，我们祖宗跟我们这些人都是偷盗的。 OK， 你不要，不要说我偏向以色列人。所以神就来到了雅各他的以色列子孙那里，你要不要，哇，你知道我们这些以色列人说要，你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一句话改变了所有的事情。所以神的命令是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能行到多少是要有一个神的一个智慧在启动我们里面。其实神的命令它真的是一个生命来的。列国为什么没有生命，因为没有生命的妥拉。所以我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个十诫，但是有一条我要讲，为什么，因为这是跟我们时下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再重复一次，我之前在我们在一起学习众神回归的时候讲过什么是拜偶像。如果你十诫所有的命令是你必须在承认这位神之先，你才能守他的诫命，对吧？所以神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不要再雕刻，不要再跪拜偶像。如果神的百姓不能明确的知道什么是拜偶像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在一个拜偶像的生活当中。偶像不只是眼睛看得见的，偶像也是心里面的，是你手所造的，都可以有这个高度的可能性成为你的偶像。那我们来看两节经文，赛亚书二章八节说，他们的地满了什么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造的。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二十九节，保罗来到雅典，满城都是偶像，他心急的。我们有多少的心可以像保罗一样？可能是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本身就是从满城的偶像的地方来的。那保罗看到了真的着急，他后来就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那是雅典，现在希腊爱琴岛正在高度的7000次以上的地震，神在震动一些事情，你领受到的信息是什么？那么我们来再次回忆一下，手艺它的希腊文是 technē， 它就是 technology， 高科技的这个希腊词的字根。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很多词其实都是从希腊跟拉丁语翻过来的，英文是一个后来的再造的语言。所以这个所谓的希腊跟拉丁的字根都是跟他们拜的假神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 technē 跟 technology 它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非常有技能的，他掌握了所有的建造文化艺术所有的这些的一个掌握，所以他可以用手做出很多很多的东西，这就是高科技的原型。高科技我不讨论太多，我只是让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现在 AI 已经挡不住了这个潮流，哗，人工智能已经冲过来了。所以有一个就是要警醒哈，美国副总统就是搞这个 AI 的，他上次在列国的会上说，我们不要来谈 AI 的 security， 它的安全性是什么，我们来谈一谈 AI 的 opportunity， 机会。我只想大家回去想一想，今天神说你不要拜偶像，神的话语是有个界限的，你只有知道神的诫命是在哪里，你才会知道说 AI 可以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用它到什么地步，否则这就是一个大水冲过去了。拜偶像是高科技，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域。不要以为是我们还是这么土，造一个神的木头的、金的、玉的那边拜拜，哦，这才是拜偶像，其他的不是，不是任何取代你在神心中的这个地位的都是偶像，这个也是偶像，不离手嘛，这也是神所造的嘛，你就拿着它拜你们我们手所造的。我没有拜啊，我就是看，你看神的时间多还是看他的时间多，对不对？重新思想什么是拜偶像。我们可以想象任何历史上的文明啊，苏美尔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的文明、中华文明，任何的文明现在都成为遗迹。那个时候的高科技不亚于现在的高科技，你不要以为他们古代很落后，我告诉你跟现在比来话比的话，除了因为我们现在是21世纪嘛，用高科技包装了，实际上面的技能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个时候更高级。但是你看摩西学了当时全帝国埃及所有的知识跟才能，这埃及的文明那可真的是在两河流域影响力非常大的，埃及、苏美尔、希腊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往后走，直到后来的罗马欧洲文化，因为什么先进吗？现在都成为遗迹。最终神使用的是一群知道神话语的人，知道如何把神的话语中的智慧跟能力发展出来，才能造福人类。不过这个应该只有等耶稣啊1000几年我们才会看到。所以就是这周妥拉呢，我们看到说神颁下了这样的一个充满生命的、充满能力的十句话，它是一个约。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约写的是什么。如果你只今天读了十诫哈，你就觉得十诫是10个命令，这是十诫是妥拉的总纲。之后妥拉是怎么样啊？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中都有讲。我们在这里不是讲过一次了，是讲过很多次。这份约包含的是神的地跟神的民。因为颁布这个约的是谁呀？是以色列的王，一个王降临，我要来了，我要在你这里做王。为什么我在旷野颁布律法？为什么我在旷野颁布我的妥拉之约？为什么我在旷野颁布我的命令？我要在旷野建国吗？ No， 摩西早就在15章宣告了，他要领我们到他的圣所，到那一块地，以色列地的。我现在这里颁布了，你要在旷野学习敬畏我，然后我们进到以色列就开始正式的运行了。所以马上我们就看到在旷野神呼召摩西上山40天，告诉他怎么去为他建圣殿的所谓的会幕。我们会注意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信息。这位王下来颁布了他的约之后，以色列领受到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会幕要开始建，要在旷野建会幕的，因为那是神要在的地方，那是神的权力中心，那就是圣殿。一位王他如果来到一个国家做王掌权，他没有圣殿，可能吗？如今美国没有白宫吗？南朝鲜还是北朝鲜没有青瓦台吗？没有中南海吗？都有，那就是他王所在的殿。以色列要有圣殿，以色列没有圣殿，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现在事情所有发生都是围绕着神的圣殿、神的以色列地、神的以色列民。所以只有学了妥拉，我们才能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并不是像基督徒所理解的稍微肤浅了一些，只能回到亚伯拉罕的约，那这也非常好。但是我们再往前多走一步，我们会知道不是因为耶稣已经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圣殿，所以不需要再建造一个实质的圣殿。那我想问说，耶稣已经在你的里面，为什么你还要去教会聚会呢？外邦的教会就像犹太人的圣殿一样，这是他们敬拜神的中心。最重要的是不是给我们敬拜而已，是这位王要回到他的圣殿做王的，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一定的。所以以色列先恢复他的地，这些民先回来，然后以色列地要恢复神的道，都在为这位弥赛亚耶稣啊，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耶稣哈马西亚的回来预备道路。要不然你我在这里为什么会再讲妥拉？因为妥拉在恢复，因为王要回来。很多人听到妥拉他们就已经回转了，哦，这个妥拉是我想要的，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因为耶稣回来的脚步近了，耶稣啊回来的脚步近了。你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学妥了，是学一个知识。我告诉你，我们是祭司的国度。耶稣啊回来在1000年在耶路撒冷掌权的时候，请问全地要如何的统治？要有一群懂妥拉的人，当这位王颁布了妥拉在世界各地的时候，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要起来，审判官跟领袖要起来的，要开始治理，他开始治理你那一边的人。用什么治理？用神的妥拉。你要明白神的妥拉，你要知道怎么审判。一位王他当总统新上任，他一定会颁布他的法令，换一批人是他可以使用的，不是吗？川普上台不是吗？一切的官员都要跟他同心合意，一起来执行他的新法令。预表说我们大君王也帅回来也是这样子的，脚步很近。所以以色列需要什么？他们已经在了，他需要，以色列需要神的道。所有的基督徒会说以色列需要 Jesus， Yes of course no problem， Yes， 以色列是需要我们的耶稣啊。但是需要耶稣啊代表这位耶稣啊的命令，你要知道，要不然他就是架空的敌基督啊，没有什么，即或是敌基督他有他的法令。所以以色列必须要回转妥拉之道，妥拉的神的道，这是他们回到父神的唯一的道路。而且这个妥拉之道是神跟以色列永远的约，绝对是不能取消的，也不能被取代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再一次想，神的约保障神的民住在神的地，不是列国说什么你就要怎么样的。按照妥拉自由的敬拜神，以色列的王不是地上的君王，以色列的王是耶和华神。这位王降临的时候必须有他的殿，必须有他的地，必须有他的民。现在地有了，有没有？民已经回来了，现在就差圣殿。所以这一切的争端，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争端？因为圣殿要被建起来，圣殿要被建起来，一定要有红母牛。我们学的妥拉都知道，用红母牛全烧所出来做那个它的那个灰，做成除污秽的水，拿活水放进去，可以除掉因死亡所带来的污秽，是为了除罪，死亡带来的罪的污秽，然后祭司才可以进去服侍。百姓需要这个红母牛的污秽的水，除污秽的水，否则我没有办法在殿里面去敬拜他。即或耶稣已经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这个表面的仪式是不会被取消的，现在是公开的秘密，公开的秘密，连我都知道的话就是公开的秘密。风声很多，无风不起浪，所以上周也看到在这个基督徒里面有很大的这个被神使用的人，他有分享，他说他做一个梦，所以他就问这个川普说怎么样，这第三圣殿要不要建，他说要啊，你怎么知道要建的？我们正在商讨这件事情。他梦醒了，说我认识很多美国 top 的人，他就把那些秘密都兜出来了。我说哎，这个可以哈，这个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他说我很认识美国 top 的人，什么经济论坛的人我都知道。他说我们正在预备这件事情，或许在2025年年底。那么我在去年的4月6号，神给我一个机会在这里讲第八天使命逆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说，10月7号的哈马斯的大屠杀，它的名字叫阿克萨洪水行动，对不对？它是因为红母牛已经被在2022年已经被犹太人从德州，美国的德州带了5头红母牛带回了以色列地。犹太人就是在他们的地方对着阿克萨清真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一个告诉全世界我们的红母牛到了，我们要建造圣殿，不是在示罗就是在这个圣殿山，他对着阿克萨清真寺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后来我们并不是一个道听途说，是一个哈马斯的高级领袖，他逃到了卡塔尔接受了这样一个采访的时候他说出来的。他说我们要尽快实行一个战争来拦阻犹太人因为这个红母牛建造圣殿，这些锡安主义者影响我们的阿克萨圣殿，阿克萨这个清真寺的，他们叫洪水行动。 所以所有的战争为什么要掳人质，所有的战争从古到今都是因为耶稣啊要回来，圣殿建起来了，这块地是神的地，不可以被分割，不可以不守神妥拉的人不能在那里居住，要被地吐出去。如果你要住在这块地，犹太人也必须遵守，外邦人同归一例，否则一定要赶清洁出门，清理门户的。所以敌基督非常知道，他经常从古到今他用一些爪牙想要去废除神跟以色列的这个妥拉的盟约，想要分割毁坏这块以色列地，想要屠杀犹太人。你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想一想，阿克萨洪水运动，10月7号大屠杀，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像这个世界上说的，只是一个以色列在种族大屠杀。我也觉得我也呆掉了，变成了以色列是被大屠杀的，结果变成以色列是做大屠杀的，它就是个弯曲悖谬。红母牛仪式一定会势在必行，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犹太人现在建圣殿，他不是为了供养敌基督，他是要来迎接弥赛亚再回来。刚才我们读了提撒罗尼迦，那个步伐的隐意已经发动，神在拦阻一切的事情，到他的时间点，敌基督必须出现，他就是坐在圣殿里，要不然你知道他是敌基督吗？你不知道，你知道他的敌基督，他坐在那里自称为神，不会仅此而已的。哦，他是这个世界上说我是神的人特别多，对不对？不会仅此而已的。敌基督的预表在但以理书里面，安提阿哥四世已经知道了。我们每年都过哈努卡，你知道为什么有哈努卡？因为敌基督的预表安提阿哥四世带着大军冲往耶路撒冷，掳获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用猪血去污秽圣殿。基督徒说，我的圣殿，我的身体是圣殿的，是神的圣殿，你有没有用猪血去污秽你的圣殿呢？有的话悔改还来得及哦。所以安提阿哥四世在耶路撒冷做的是，凡是遵守妥拉盟约犹太人就要被杀掉，你不改信的话就要死路一条，不能再守安息日，不能再守耶和华的节期。污秽圣殿，虐杀犹太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注意但以理书所说的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他一直都会做这样的事情，耶稣在来的时候也是的。所以你知道这些你要做什么，我们要非常警醒，要知道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有以撒迦支派的恩膏，很多人都喜欢以撒迦支派的恩膏，你只有学妥拉学透了，你才可以通达时务，你才能可以分辨时候跟季节带来的记号。不仅如此，我不是跟你在这里爆料新闻，我是想跟大家一起学习，要知道如何行，不是吗？250个族长以撒迦支派的知道通达时务，然后告诉犹太人以色列人该如何行，这是重点。告诉你今年2025年了不是的，你要怎么做，我们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到了一个什么时间点了，对不对？下面是我的独家报道，2月7号啊，这个已经有人说了，我昨天听了之后，我刚开始以为是 kidding 开玩笑，然后我去查了经，然后我把这是谁啊？非利士人拜的假神大滚，呆光，这是非利士人拜的，这是一个鱼啊。我们先来讲好了，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台子，有没有？是一个台子，对不对？这是2月7号上个礼拜安息日刚刚哈马斯造的台子，刚刚造的，不是所有人都看见。那我今天让大家看见，大家必须知道。时间不多了，2月7日，哈马斯在这个台子上是交换人质的，他们在把人质交魂灌以色列的时候，把这个人质带上来羞辱一通。关键是这个横幅啊，有一个手，你看这个手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拳头，几个手指 ？Right， 六个。哎，哈马斯好愚蠢哦，或者在网上做个图，造一个六指没画好。我讲完就知道，他们不是那么 stupid。有一个人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是犹太人说哈马斯比我们以色列更有智慧，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更狡诈。我先放着， 六个手指，匪夷所思。然后这是什么？巴勒斯坦的国旗呀，然后上面写了阿拉伯文、希伯来文跟英文哈，但是他这个英文我估计是写错了，因为已经他们都知道说他写的是说 We are the flood， 我们是洪水，然后他写的是 We are the next day， 我们是第二天。我很奇怪，他没有写 We are tomorrow， 我们是明天，他说的是 We are the next day。但是他写的是，他翻译成 The war is next day， 他们等于战争，第二天我们要发动战争。这个2月7号就是说，川普已经颁布说我要接管 Gaza， 我要把巴勒斯坦人民全都清出去的时候，这是一个示威，向川普、向全世界、向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神示威。第二天我们还在这里，第二天我们还会发动战争，我们会在这里，我不会走的，我不走。大家要注意哈，他说 We are the flood， 我们是洪水。哎，查经真的很敬畏。我们先说这个旗子好了，这个是非利士人当年拜的大滚，是一条鱼。你有没有看这个？它这个颜色，红色、绿色、黑色，它这个样子，它有举起它的手，这是一个权柄。我要击打犹太人，我要杀了你们。然后他这个样子，洪水的样子。但是你知道，他是一条鱼，所以以色列人看到神的神迹，红海分开的时候，非利士人痛苦抓住他们。为什么？他们的神是海中的神，是一条大鱼 ，monster in the sea， 一个 monster， 一个魔鬼在海里面作王掌权。以色列的神分开红海。然后以色列人走过去，然后把这个埃及的帝国淹死了。非利士那时候是在埃及沉浮沉于埃及的，所以他们非常非常震惊，怕死了。然后，对不起，在这个台子下面，这个横幅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就是哈马斯要彻底被消灭的一个张狂的一个迹象。这是内塔亚胡，对不对？他写的希伯来文是。Nitzchon Mahulat， Total Victory， 彻底的胜利。你不要以为这是在赞美，这个是在讽刺内塔亚胡的口号，说要彻底消灭哈马斯。巴勒斯坦的国旗有一个倒三角，一个红色，所有这个世界上在挺巴勒斯坦、在挺非利士的人都会用这个倒红的三角来标记，所以他在内塔亚胡的画像上有这样一个标记，他是在侮辱，是在挑衅。那么来看经文好了，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以便以谢这首诗歌背后非利士人是怎么被除掉的，这非常重要。这个歌唱完了一定要留下，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证据。你说啊，巴勒斯坦人就是非利士人吗？我告诉你，邪灵都是在那里的，邪灵可以在不同的世代附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改不同的名称，它后面都是那个地的非利士的灵。那我们来翻一下，今天我们唱了一遍以谢，对不对？一遍以谢出自哪里？撒母耳记上，来选诗歌的就知道哈，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所以我看这个第七章，还有一会儿我分享的这个经文啊，非利士有一个模式哈。什么模式呢？我们来看哈，第七章的第七节77说什么呢？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聚集在米斯巴干什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不要再拜以斯他路跟巴利，这是前面的，对不对？他们在米斯巴有一个，在撒母耳的这个呼召之下，要一个禁食悔改归向真神。非利士人一看见犹太人聚集开始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就要上来聚集要杀他们。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然后他们跟撒母耳有些呼求。撒母耳正在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与以色列人征战。我请问10月7号是什么节日？拖拉节啊，不管啊，那个地方音乐节有没有在向神献祭，我不管，我的重点是说，这个日子是犹太人在向神敬拜 祝棚节刚刚过后，他们聚集在一起欢乐，庆祝妥拉节，庆祝这位释放赐下妥拉的神。所以一当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非利士人就上来要开始杀害。神是怎么处理的？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叫做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色列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呀，不止如此。我们看看，同样是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的五章二十节。为什么要选这个经文啊？就是哈马斯自掘坟墓哈。大卫来到巴利昆拉辛，在那里聚集杀非利士人。为什么？非利士人看到听到说大卫要被高做以色列的王，他又开始聚集要起来去攻击大卫，想要杀大卫。所以以色列人一聚集要开始有王出现的时候，你必须放在心里，非利士人就出来了。那是很属灵的，现在也是。弥赛亚一直要回来了，要建圣殿了，这个王一回来了，非利士人要过来屠杀你，掳掠你。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那个地方叫做巴利昆拉辛 breakthrough， 冲破敌人如水冲去一般。所以这个口号是哈马斯在向神挑衅。 We are the flood， 我们是洪水，当年你把我们冲过去了，我现在要说那是过去了，我现在要是洪水，我现在要冲去以色列人，我们就是带来征战的，第二天属于我们，我们来掌权。哦，我们的神是到如今都不再帮助我们的神吗？不是，是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希望这个时候就不再有人会说，神啊，你一点都没有帮助我们，你看不见而已。你知道这一年死了多少的那些伟人的领袖在哈马斯跟真主党当中。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几个？六指，共二十四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个伟人是什么？就是创世纪第六章挪亚时代的伟人。他们并没有随着洪水冲去就死掉了，死而复生，死灰复燃。那么这人像这有二十四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像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是米雅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他们都是哥利亚的弟兄，都死在大卫跟他仆人的手下。我今天早上想，我就乐了，我说如果他们真的是自己进入到，他们就是当年那个非利士伟人那个邪灵，所以以色列有很多信徒就说他们是被邪灵附身的。这不是一种比喻，这是一个事实。你不要以为这些伟人不在我们当中，没有巨人了，他们现在变种了 hybrid 了，那个灵在，不是你长得多高大的问题。要不然美国 NBA 不都成了伟人，对不对？不是那个外表，是灵里面的事情。这六个手指，圣经学者都笑了，不要以为他们那么蠢。结论非常重要，他们哈马斯，他们是异教徒，对不对？每一个的异教徒，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拜他们的假神。希拿基利去攻打西西家的时候，他有到他的假神的庙里面去求，后来死在自己的庙里，对不对？你以为今天的哈马斯出去打犹太人，他不去拜吗？他拜的是什么？不是拜的阿拉，不是拜的那个一个脚垫上去的，他拜的是这个，还是这个邪灵。他们非常知道他们做什么，在做什么事情。但是问题来了，基督徒神的百姓知道我们现在要怎么过吗？我们为以色列祷告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祷告？我们这个是一个征战，是与一个属血气的人在征战吗？我们是与天空中的恶魔在征战。所以世界上的舆论在误导我们，那只是一个种族之间的事情。 这只是一个国与国宗教之间的事情，不是我告诉你，就是一个邪灵跟耶和华在抵挡，然后自取毁灭的一个征战。我就跟你讲说，哈马斯今天全对哈马斯，我今天宣告了，非利士人全都死掉，但是他背后的邪灵可以永远附在那些抵挡神、抵挡犹太人的身上，在不同的时间换成不同的名称。他过去叫非利士人，今天叫巴勒斯坦人，对不对？哈马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现在说这些事情，就是让你心里有一个底啊，要有一个智慧、聪明，回去查经。连巴勒斯坦这四个旗子的四个颜色，都很有可能跟启示录的那四匹马有关的。这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已经剖出来了。我并不说就是对号入座，但是你必须想在幕后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你也必须知道那每一匹马出来是神的天使说你过来的，对不对？他们想要去杀害以色列，主权仍然在神那里，神必须让这些事情发生，然后才能分别出谁是我的以色列，谁是我跟我选择站在一起的渔民。包括刚才我们读的提撒罗尼迦后书也是，有一个在拦阻他的敌基督，不是我想出来就出来的。敌基督或许在想说，你们在为我预备舞台，在预备舞台，但是他不知道这背后是神的手。但圣徒是非常清楚的，当你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的时间真的近了。因为圣殿被建起来前三年半好好的，后三年半就出事了，不就是大灾难出现了吗？然后耶稣啊就过来，一口气把他们都灭了。你认为还有多少年？列国都要跟神的百姓站立在一起。在西乃旷野安营的是几个人？所以这个大家也必须要知道，安营它是复数，但它用的动词是单数。所以以色列犹太人马上就领受说，到神面前领受这个约的是一个人。那么我再加上一句，我是叶特罗，我再加上我的 addition Itro， 站在西乃山下领受这个约的是所有愿意归向这位神的人，包括外邦人。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神国没有 DEI。 什么叫做 DEI？就是多元性、平等跟包容的三个英文字母的合体，就是简写。大家听过这个 DEI 吗？这个 DEI 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文化跟公司的企业教育，所以我们公司时不时都来 DEI。 你要包容啊，人家都是那个同性恋的，不准说话，逼迫他们，这是法律保护。但是日本新闻最近有没有人在告国家拿两个什么七彩的袜子那边搞事？我看这个新闻，我没办法看。这是一个新闻啊，他开始要争取他的同性恋权利，拿两个七色的袜子。如果你没有以神的法律立法的话，你没有办法，因为多元他们有法律保护。神国没有多元，没有平等，没有包容。我们看起来很好啊，平等包容很好啊，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啊。我告诉你，就是叶特罗那句话，你没有敬畏神，你搞这个都是抵挡神的话。神国只有一位耶和华神，只有一个以色列国，只有一个妥拉盟约，只有一个以色列地，只有一个以色列民，只有一个圣殿，而且必须是真正的王坐在里面，不对的人坐在里面，那个殿被污秽了就要被打翻重建的，对不对？所有违背这个 DEI 的都会被说成你在做种族清洗。那我们知道这个 DEI 是1960年在美国敌基督文化里面出现的。那我们要感谢神，川普总统在1月20号上任第一天，他已经把这个 DEI 的法律完全废除。1960年到2025年多少年？我数学不是很好，你可以算一下，65年快70年，对不对？所有 DEI 全都废除，这个法律取消的。然后这个你叫这个我们对着基督的信仰要完全的恢复在学校里，这跟我们这周的妥拉是有关的。哦，这周妥拉没有啊，你就给以色列的啊。我跟你讲，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神把这个约托付给以色列包括我们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传出去的， 不准杀人，不准奸淫，不准偷盗，这是后来列国所有法律的根基，但现在已经面目全非，甚至是抵挡神的。所以神要会再回来，再一次恢复他的律法，再一次恢复他的妥拉。他是全地的神，我相信他千禧年回到在以色列做王掌权，不可能只有以色列守他的。你看看川普上台，他的一些法律只要是对的你都要遵守，不该打仗你给我停火，掳掠偷窃奸淫的你给我停下来。哎，你为什么美国管到我们？哎，我就是有这个能力。这告诉我们什么？当神释放权柄的时候，你要为神站立讲话。所以纳坦亚胡现在要硬气起来，他的联盟再次出现，这背后都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川普上台，一个王回来，上百条的行政法令在他第一天就已经要全颁布，这是一个预表。王归回的时候他还会做什么？王归回的时候就是要颁布他的法律，你一定要遵守的。颁布我的法律是什么？因为我是王，我要在我的圣殿中做王掌权。哎呦，不让你回来。哇，怎么可能让你回来呢？所以1948年大屠杀，600万人犹太人，你敢相信吗？但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这是我们在这里讲了很多次的，你要知道这个模式啊，仇敌做的模式。所以那时候的预言就应验了，西恩未曾怎么样，劬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我们一起来念吧，这是关乎我们的西安国，对不对？国岂能怎么样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劬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也不觉得敬畏，但现在神要让你敬畏。但是我们想到的是1948年大屠杀，以色列复国，不是建国，是复国。那么10月7日又是再一次拦阻弥赛亚回来的这样一个大屠杀，1200人犹太人被屠杀，251个人被掳，里面有外邦人。那么这件事情还在途中，会为以色列，会为西安成就什么呢？是圣殿一定会建起来的。犹太人他们心中梦寐以求，因为他们相信弥赛亚要回来。基督徒有多少的？弥赛亚回来可能还有1000年呢。我们现在吃喝嫁娶啊，生儿育女干什么？不是啊，还要警醒。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过来就是如何。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子？抵挡神的伟人出现，24个手指，满全地充满了哈马斯强暴，想全都是恶。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回来的日子也如何。所以你要知道基督徒有多少的心渴慕我们的弥赛亚回来，我要为他建殿。基督徒只是觉得哎呀，这个建殿敌基督就来了 yes。 但是你必须知道犹太人的心，他们渴慕弥赛亚。当他们渴慕弥赛亚的时候，在被打，在被逼迫，在被杀的时候，他们所渴慕的立约的主突然会出现在殿中。我们基督徒要警醒，非常要警醒。这件事情还没有实现，但是马上就会做的，圣殿就在我后面。然后因为没完没了，我跟大家说这些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时间的链是什么样子。你必须开始回去读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再次翻起来。大以理书要读起来，撒加利亚书要读起来，以西结书要读起来。你知道有两个哥哥跟马哥的大战吗？全世界的圣徒已经分享的已经是满天飞了。你不要以为跟你无关，以色列发生的事情跟无关。我这边风景读好，神说我甚恼意你们这些安逸的人。启示录要读起来，我读不懂，就是因为你读不懂你才要读的。自己读不懂没关系，找人一起读。我甚至建议你跟你们的丈夫一起读。不要给我一句话，我丈夫没信主。真的吗？我告诉你，读或许比你读得懂。还有孩子太小不懂，你让你的孩子读，或许比你懂得多。全家读起来，弟兄姐妹们读起来，大以理书、撒加利亚书。幕后你必须知道有一些迹象出现，敌基督会坐在他的圣殿里， 坐在这位归于弥赛亚真正的圣殿里面，他会带列国来攻打，然后耶稣啊就要回来。咱们在灵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在末后有一个迹象，就会啊，耶稣啊回来之前会分别他的民，这群人是聚集在我西乃山下的，这些人是抵挡我的外邦人，有一些是愚民的，要加入我的以色列国的。只是作恶的跟迷惑人的怎么样，越久越恶。所以我们不要被幕后那些黑暗冒犯，失去了爱心就冷淡了。失去了爱心冷淡是对我们的灵魂有直接的不好的结果。所以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所以这就是一个记号。下面是什么？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九至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说什么？这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他说：“但以理啊，你怎么样？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凡迹，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就是毁坏圣殿的那个，必有怎么样？1290天，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1290，3年半。1335号，1335天，多了45天。为什么会多了45天？而且挨过那个45天的是有福的。启示录9章11节有一个1260天，神的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所以你一定要回去查经，好好读。我今天不会给你答案，我也在学习，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记着这件事情，我们要去用心。为什么会有1260天、1290天、1335天？如果你把所有关于末后的预言，包括耶稣啊自己亲口说的，我回来之前我要分别绵羊跟山羊，他要对列国有一个审判，断定国的审判。你有没有在最艰难的时候去看望我的犹太人？他们被掳了，他们没有饭吃，他们穷苦被逼迫，到时候神会来审判。所以这些都跟1260、1290、1335是有关的，神的话没有矛盾。我们必须回去查经了，时间不多了，真的不多了。22章10到11节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跟但以理是合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日期近了，打开了你不读，这责任是我们的。不义的叫他怎么样？仍旧不义。污秽怎么样？毒，让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所以就是分别的，要让自己继续不断的圣洁，自己不断的有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你也必须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义。不学妥拉，你就不知道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看为圣洁的事情。不要自以为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安提阿哥四世敌基督的预表是取消神跟以色列人的妥拉盟约。如果外邦的敌基督，如果外邦的教会也跟敌基督做一样的事情，说这个妥拉盟约是过去了，是被取消的话，你当知道你讲这句话是跟敌基督是一样的。所以早在好多年前，我在学习哈努卡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弥赛亚信徒讲了一句话：你以为末后的敌基督是那个坐在圣殿里面？那对，没错。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敌基督已经出现了，他就是在各个的外邦基督教会里出现敌基督。因为所有说这个妥拉盟约取消不在的，这就是敌基督的预表，所以要小心。神在恢复他的地，现在是悔改的时候。你看到这些迹象，巴勒斯坦不能再叫巴勒斯坦了，没有巴勒斯坦，神的加萨、嘎萨。你知道1月31号，美国的两个众议员向美国国会上书， 他要求美国的官方文件不准再用约旦河西岸 West Bank， 要用犹大跟撒玛利亚取代。为什么？因为神的圣经里地图上没有约旦河西岸。这是约旦人在以色列1948年独立战争的时候，他们侵占犹大跟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自己把这片这个哈拿告诉我们这个半个蝴蝶翅膀称为他们约旦的西岸。哦、oh, ，sorry， 不是 ，no sorry， 不是你们的约旦河西岸，这是我们的犹大跟撒玛利亚。你看见这个迹象，告诉你说神在恢复他地的真实身份跟应许，那么他百姓的真实身份跟应许也会跟地一起出现，因为这位王要出来，要回来。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妥拉跟预言已经打开，不再隐藏，我们要归向神的妥拉之道，要归向神的以色列，好好预备，才能到他那里去聚集。因为日期近了，王者要归回，他必快来。也不要忘，他归回的时候，以色列会得着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圣灵大浇灌还没有发生。我们听到这些是听到的得胜跟盼望，对不对？是你要起来了，要开始有国度观，要知道看什么，要知道听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把这个所有的今天借着神告诉我们这些信息，他的预言，他妥拉中告诉我们的，我们都要放在心里。我们不要今天听完了之后，每周如果听完了就这样跑掉的话，就很得不偿失。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有价值的。现在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了，不会超过10年甚至15年，没有那么久。不是我发预言，就是你看到事情就是这样预测了。以色列要知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干什么，今天要出埃及了，他们什么也没有拿，根本没有准备食物，他们拿的只是代表耶稣身体的无酵饼，跟那个给他们献上的逾越节羔羊，还有手中的杖跟权柄。阿爸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被生在这个世代是何等的充满了荣耀，充满了被尊荣，被看重。第一代的使徒，他们认识了你的儿子耶稣啊，他们为了这个国度，为了要来的弥赛亚，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妥拉，大发热心，甚至献上他们的生命。我们这最后一代的圣徒，我们要问自己，我的使命跟角色是什么？保罗他深知神的奥秘，他说论到弥赛亚的降临跟我们被提到他那里聚集，这些日子发生之前，这个日子未到以前，必有那大恶者出现，我们会看着这个大恶人如何的抵挡你跟你的话语，但是我们要刚强站立，我们要知道分辨时候跟季节，我们要知道如何去行，我们要知道如何站立，为我们自己的以色列弟兄站立。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是与天空属恶魔的、属灵气的黑暗管辖这个天空的这个魔鬼恶魔征战。但是神必为以色列得胜，也说你必要归回，你的名是可称颂的，你必要坐在你的圣殿里面为王，做王掌权1000年，直到永永远远，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的。你要如水冲去所有抵挡你的敌人，因为你的名是以便以谢的神，你到如今都帮助你的以色列，唯愿你的以色列像那个时候一样聚集在米利巴， 要弃绝所有的假神的文化，不再拜巴利，不再拜以斯他路，不再拜世界上的神，他们要向你献祭，寻求你，主，你就为他们征战得胜。今天我也为外邦的基督教会得祷告，主啊，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真的认识我们是要做你的渔民，要像叶特罗一样接知到你的以色列国，要来去不仅是要来学习你的陀拉律法，而且要回到我们的地方去传讲你的陀拉，给我们的当地的那些还不知道的人知道，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也是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欢迎你的再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我们必要看见耶稣啊，你裂天而降，与众圣徒同来。希望我们在那个众圣徒当中，我们在空中与你相遇，而不是在地上看而已。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语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所有祷告，奉耶稣啊哈马需要好的圣名。